昨天我们就是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啊，讲的以撒啊一家四口的丑事啊，以撒一家四口这一家人的一个丑事啊。所以从26章的后面啊，首先看到的是以撒娶了2个迦南地赫人的妻子，赫人的女子为妻，使以撒和利百加仇反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啊，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不能在迦南地娶亲？所以以扫呢是很明显的啊，违背了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啊。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好，后面呢，我们就看到以撒年老，并且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以撒年老，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那么在死之前啊，他一定要尝一下以扫所做的野味，并且以此要给以扫祝福。首先，爸爸对儿子的祝福啊。本身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当中啊，爸爸给孩子的祝福，都是指着他们所信的神来为孩子祝福的啊，这本身就是一个当时宗教社会的一个传统。那么以撒的祝福，包括后面雅各的祝福，就更加的明显，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啊，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啊，是与他们的后裔来立的约。所以，作为约的这样的一个承受者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他们的后裔赐福，这本身就是代表着这个约的延续。所以，按照道理来说，以撒应该非常清楚这个祝福的重要性和分量。而当以撒决定要先为以扫来祝福的时候，就意味着以撒是在心里面默认以扫是作为长子来承受这个长子的名分，来承受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以撒呢，他是。他把以扫为我做美味给我吃和给以扫祝福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件事情，但以撒把它混在一起了，就是因为这样，以撒将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甚至于互为条件因果，就为后面利百加雅各的诡计啊形成了一个破口啊。如果以撒直接把以扫喊过来说：“我现在要为你祝福，在我临死之前将神给我父亚伯拉罕这样一个约的应许赐福给你啊，那就没有后面的这个事情。好，所以这是以撒的，当然后面还有以撒的问题。然后就看到利百加啊，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的话，利百加听见。而利百加听见之后，我昨天已经讲过，利百加首先的选择啊，就是马上去把雅各找来，向雅各通报情报，啊，然后跟雅各说，现在有这样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你爸爸在未死已先，好像现在全家都认为以撒快要死了，啊，所以这是以撒的立遗嘱最后祝福的时候，所以利百加跟。雅各说：“你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你现在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你只要按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去做就可以了。”这是我昨天讲过，这是整本旧约唯一的一次女性作为那个听从我的话，按照我的吩咐，这里面重要的那个吩咐这个动词的主语，圣经唯一的一次，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大部分地方是神做主语。要么就是以色列人的王，所以利百加是命令雅各，知道吗？他是命令雅各，你必须要听我的话。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利百加他不是单纯为了雅各的利益，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啊，利百家所喜爱的雅各如果继承产业，这对利百家是大大有好处。然后呢，利百家也没有选择啊去跟以撒去讨论这件事情啊，没有选择跟以撒去讨论说为什么不来首先赐福给雅各，无论从属灵上上帝之前的预言啊，无论从什么样，他都没有去讨论，这就说明这个问题是夫妻两个人的雷区，没有可以讨论的空间。所以利百家就直接任意妄为，按照自己认为聪明的计谋，直接让雅各去行这样一个。所以想想说，利百家是熟读《孙子兵法》，所以利百家认为他利百家的这个做法是非常中国式的，非常中国式的。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啊，那么雅各对他母亲说啊，好像不行，我身上是光滑的，我哥哥身上是有毛的啊，父亲一摸我就会知道我是谁，那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所以有的人讲呢，雅各是从来不会做吃亏的买卖的，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所以雅各是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你们记住啊，雅各是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和以扫是不一样的。以扫是比较根本抓不住重点，但雅各是个心思非常缜密的。所以在雅各看来，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这个计划是要失败的，因为我不可能瞒得了我的父亲。如果我瞒不了我的父亲呢，我不仅无法从他和他所的我们所敬拜的神那里得到祝福，反而得到的是咒诅。雅各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不是良心发现，根本不是因着好像他里面出于敬畏神，觉得这样欺哄人是错的，根本不是这样。就是他觉得自己有风险，他不会去做有风险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没有，雅各其实一直都想要得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唯一向以扫提出来的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如果没有100%的把握，这样提出来，兄弟的，就是怎么讲，关系就开始决裂了。但是他就是在以扫好像饿得要死的时候，他非常了解他哥哥的性格，这时候用一碗红豆汤就让他起誓把长子名分卖给自己。所以以扫是绝对不会做失败的买卖的。绝对不会做，而这个性格直接影响到他将来20年在拉班那里与拉班彼此的震惊。以扫的这个性格一直要到亚伯渡口啊，与神摔跤之前，你看以扫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前，都将妻子孩子全部先送过去，他都要确保万无一失，他都要首先确保自己万无一失。所以雅各是极其精明的啊，而且呢，其实从12节这句话啊，你们要联系上文，上文利百家非常的着急把雅各找来，然后跟他说你必须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雅各是比他妈妈更加要厉害的角色啊。然后当雅各说不行，这个计划怎么行得通，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非常深知他非常了解他的母亲。其实利百家后边说啊，你放心的去做吧，哪怕有咒诅也归在我的身上。雅各都早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他非常了解他的母亲，他了解他的母亲是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是可以为了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计划去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当他母亲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就归在我的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做吧啊，这件事情呢，就让利百家和雅各就现在。完全成为共谋。这个咒诅和祝福，它是个相对应的词啊。那你要理解祝福是来自于哪里，咒诅就来自于哪里。祝福来自于以撒和他们所敬拜的神，同样咒诅也是来自于以撒和他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利百家的这句话，咒诅就归在我的身上，它的潜台词就是。我得罪以撒就得罪到底，得罪了我的老公，得罪到底根本无所谓。然后我得罪神也得罪到底，也根本无所谓。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得到。 表面上，他不断的，他之所以如此刚强壮胆，是出于好像我为了我所爱的儿子来得到，但实际上是为他自己。这就是一个母爱，这个世界上总是觉得母爱很伟大，很伟大。一个罪人啊，若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翻转，他认着自己的罪行去行的这个爱，是爱的有多深，就更加有多么的恐怖的啊。所以这句话13节，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的身上来吧。”这句话是利百加在整个圣经当中讲的最后一句而之前的利百加是那俊美的处女啊，这是他跟以前的圣经之前的形象发生巨大的转变。这种巨大的转变，我可以跟你们讲了，这就是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受到的试探是非常大。作为一个姊妹啊，她在成为母亲之后，她受到的试探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她不能够知道是如今在她生命当中最大的仇敌，恰恰就是她对她孩子的爱，她是无法生命得到长进。所以很多的姊妹啊，都是。你常常会听到很多人分享所谓的生命的见证，都是在结婚之前好像很火热，很多姊妹可能在结婚之前他就信主了，很火热，然后一结婚之后呢，就已经完全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家庭当中，而且呢还以这个好像以为这个就是生命成熟的标志，这恰恰就是现在这样一种属灵的软弱当中很多很多年。一般来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醒悟呢？若没有人去提醒、教训、警戒，一般来说都要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长大成人，独立成家，这时候就如同雅各后面心才会苏醒过来。你看雅各要过了多少年？雅各要过了多少年？等到他真的知道约瑟仍然活着，他心里才会苏醒。他就知道这么多少年，他一直沉浸在好像所谓的丧子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不能够去朝向神。好，这个是一种悲剧啊，这是一种悲剧啊。然后雅各，下面要重点要看到雅各来到他的父亲那里，说我父亲啊，他说我在这里啊，昨天让你们。把以撒4次来提醒，好像来询问、确认这个人是谁，让你们划出来，是一共4次啊。我儿你是谁？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啊？你近前来让我摸摸你啊！最后再次确认，再次确认。以撒一定是眼睛昏花的，以撒是无法完全确认眼前的人是谁的，因为声音我跟你们讲了一个父亲对两个孩子的声音，这个时候的。以撒和以扫已经40岁，懂没？已经是40岁以上了。作为一个父亲来说，自己的孩子已经养育了这么多年了。声音是因为人的年老，你们都知道，人的年老首先退化的是眼睛，最后才是听力。人要在临死之前才丧失听力，听力是很敏锐的。听力是非常敏锐的，所以以撒明明耳朵里面听出来的是雅各的声音，为什么手上摸出来的是有毛的以扫的手呢？而很显然，从一个人的常识来说，声音是无法作假，但是手上的毛是可以作假，这是很明显。你们不要以为以撒是个笨蛋，就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要以为以撒是个老糊涂，绝对不是。你从常你自己站在以撒的角度，你从常识都可以判断的。所以以撒心里面当然是犹疑不定的，啊，心里面当然是犹疑不定的，但是他心里面打的算盘也是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懂吗？他心里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自己也是立在不败之地。就是如果自己面前人是以扫，那就合了他自己的心意；如果面前的人不是以扫，而是雅各假扮为以扫，他有什么错吗？我都问了你4次了，是你自己承认的。而且他非常清楚的知道，雅各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事情，背后一定有利百加的意思，这是按照常识都能够判断的出来。所以你看到没有，以撒在这时候他没有请利百加来确认， 因为我昨天讲嘛，如果按照正常，他无法确认自己的儿子到底是谁，而这件祝福又极其的重要，关系到谁是长子，他为什么不请老婆来确认一下？那没有请老婆来确他没有请老婆来确认，这就意味着，就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过，就意味着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这种关系出现很大的问题的原因起始点，就是在于有了孩子之后，双子生出来之后，父母各自偏爱，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特别是家里如果不是一个孩子啊，有多个孩子，父母对孩子的偏爱是非常重要的家庭裂痕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家庭裂痕的原因，而父母的偏爱是很自然的。啊，没有一个父母可以一碗水端平的，无论是你是出于什么传统的所谓的重男轻女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因为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脾气也都不一样，肯定是某个孩子的脾气更加合自己的心意，都是一样。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啊，雅各明明的撒谎，而且不仅是撒了一次啊，他明明的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也明明的说自己去打猎。并且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所以雅各和利百加在这里啊，那个联手的这样一个欺哄这样的一个罪是确凿的，所以后面的结果也是很恐怖的。昨天跟你们讲过啊，当然雅各的情况要在后面去讲，利百加从此不会再见到自己所心爱的儿子。而在未来的利百加的岁月当中，她不仅跟自己的丈夫的关系肯定不会修复啊，然后也不会再见到自己的儿子啊，她会悔改吗？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圣经当中就是刚刚才讲的，不会再记载利百加任何的言行，都结束了，直到她葬在麦比拉洞当中。当然我们相信她仍然是会要悔改啊，当然这样的一个悔改，她是。一定要在基督里面认清楚自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面认清楚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好，所以以撒的一家啊，这一家的四口啊，这一家四口的丑事，所以揭露出来。所以昨天呢，我从那个亚伯拉罕的家，我给你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对吧？在亚伯拉罕的家当中，撒拉与夏甲争宠，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撒拉与夏甲争宠，在以撒的家里面，以撒与利百加啊，夫妻之间；以扫与雅各兄弟之间；以撒与雅各父子之间，彼此的相争、相骗，是吧？然后到了后面，雅各的家里面，利亚与拉结的相争。所以你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利亚与拉结的相争、争风吃醋，圣经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写，后面要花很大的篇幅去写。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属灵原因，就是若不是利亚与拉结的相争、争风吃醋，他雅各好像不能生出12个支派来，这是第一。但第二个原因，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家庭之间的分裂，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任意妄为的，然后一直到就是因为利亚与拉结的相争，就埋下了后面。约瑟与被哥哥们被卖，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雅各的偏爱，才导致了他才会雅各偏心拉结，才会导致雅各偏爱约瑟，就是因为雅各偏爱约瑟，才引起哥哥们的嫉妒，这个都是一件事情，都是埋下来的伏笔啊，然后一直到后面雅各家、以色列家啊，整个在啊。旷野里面其实就已经开始相争了。如果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把以色列整个当成是一家人来看，在旷野当中就发生的事情就已经是相争，然后再到见到迦南地，我昨天只是给你们举个例子，四世纪的最后啊，以色列11个支派要出来，如同一人剿灭便雅悯，然后到最后的分裂啊，分裂为南北国，所以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神若任凭罪人按照自己的罪性去行事，若上帝没有恩典介入，那造成的结果 就是家破碎，国分离，就是家破碎，国分离。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不仅在神选民的家庭当中，所以神将他的选民的家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庭赤露敞开的敞开，其圣经启示在你的面前，就是告诉你听人的罪的这种蔓延是必然的。若家在家庭当中，所谓要等到耶稣基督来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出于什么？你们要等到耶稣基督来说，你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出于什么？这是出于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最终那个这个最大的恩典，要借着他的儿子破碎的身体爱我们，他才能够弥合啊，才能够因着使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与人的关系的，这是必然的啊。好，所以昨天这是昨天的经文啊，昨天的经文。但昨天非常重要的是，我要跟你们讲应用，我要跟你们来讲应用。应用就是什么？应用就是随的，就是什么叫做岁岁平安啊？我们等到年末都讲岁岁平安。中国人的岁就是年岁的岁，但实际上你这里的岁可以引用为破碎的岁。家庭的破碎才能让你看到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作为一个新约的基督徒，当他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要去明白，他心里的偶像，若他心里的偶，中国人最大的偶像，昨天讲了，中国最大偶像家国，把家庭、把国家当成是自己幸福平安的保证。家和万事兴，国泰民安。所谓的这些东西，家国同构的东西，都已经你把地上的家、把地上的国当成是自己幸福平安唯一的保证。这种就是偶像。而今天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的，明白吗？所以我常常讲，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把你原来的东西把它去掉，去中国化。而这些偶像在中国人当中是根深蒂固的，而这些偶像，你们知道，这些偶像中国人把家把国啊看得很重要，但是中国人真的爱家爱国吗？没有一个人真正爱家，没有一个人真正爱国，只是要从家人身上，要从我们的同胞身上攫取最大的利益。那中国人爱家庭嘛，你很多的中国人到了西方去，人家老外都以为是东方人是很顾家庭的，中国人很顾家庭啊。你会发现中国人迟早贪黑的干活，根本不会去陪伴家人去度假呀，去玩呐，根本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要赚钱，我要他中国人中国的父母只是重视教育啊，砸更多的钱让孩子去读书，这是为什么？无非就是要你光宗。要素，所以无非这些家啊，这我要更深一步来说，这些家与国都是成为我们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好，那么比这个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比这个更可怕的不是我们原来是这样，就是我们原来当然是这样的，我们在外邦人的时候当然是这样子的，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我刚才讲了，都是我们攫取私欲的。一个工具啊！中国真正有爱国的吗？这是所谓的爱国，把爱国放在是放在凡是把爱国放在嘴巴上的中国人，恰恰一定是到最后背后最容易捅你刀子的。这是很显然，你一个中国人若没有这一点点基本的生存逻辑，你怎么敢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好，这是很悲哀的，这个就不去说它。我们原来就是这样，但是更悲哀的是什么？更悲哀的是这些成千上万的说自己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我们等到了教会里面，我们所兴起的所谓的家庭、婚姻、神学这些学习，这些东西，我们所传的道，归根结底一条，仍然是利用家庭、利用国家。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就是更可怕的，这才是我在应用方面要跟你们讲的，而这个恰恰成为现在主流的教导的方向，基本上每一个 大部分的慕道友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因为家庭婚姻出了问题，我来寻求基督。你看，因为家庭婚姻出了问题来寻求基督，这本身就是问题。然后呢，以家庭婚姻得到重建，得到美满，我在家庭当中更加的幸福啊，更加的美满，成为我好像生命的见证，生命进步的目标。就是很，你这在你真正读懂圣经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已经错得很离谱。但是为什么下面的人仍然听得津津有味，仍然以为这就是生命？你看，人家到处传福音，都跟别人说，你看我原来是个什么样的家庭，现在我信了主之后是个什么样的家庭，把这个作为一种传福音的见证。所以我昨天呢，告诉给大家听，就是你和这个我昨天引用的经文在圣经当中大把，我引用的是福音书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但为什么要引用福音书？就是因为使徒们在使徒书信当中所有关于婚姻家庭的教导，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神的家、神的国的一个概念基础上。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再讲一遍，我们之前讲的《哥林多前书》，讲的《以弗所书》，所有在使徒书信当中关于家庭、关于婚姻建造方面的教导，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自己对家、对国的一个认识上，他的一个宣告上。他宣告什么？宣告是如今有个更大的家被建立了，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如今有一个更大的国被建立了，他是王，很简单。所以他才能够就像我昨天引用的马太福音12章，他才能够说：看呐，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然后耶稣才能跟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凡属真理的人就在这个国度当中。”清楚吗？所以他的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就在宣告一件事情：我要在罪人当中选择父所赐给我的羊，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是真正的选民的家庭，他是。我们如今成了神家里的人，成了神国里的人，然后他才会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彼此相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彼此相爱。明白吗？所以今天你跟一个外邦人，知道吗？你跟一个外邦人过年了，我们都会聊家里的家事啊，然后外邦人彼此的祝福、祝酒，都是祝你要平安、要健康，这是正常不过。这是我不会去责备一个外邦人。这样，假如说今天一个外邦人他拿杯酒过来，他说祝福你啊，家庭和和美美啊，什么年年有余，这是很正常的，我也会接受他的祝福。这在他的价值观当中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现在的所有的教会，在教会的这个层面，在圣经的这个框架当中去谈的福分，无非也是这些，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明白吗？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第一，忽略了圣经当中真正的焦点。圣经是要让你把焦点放在神的家和神的国上。圣经的焦点是要让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如今你已经得了这样一个最大的恩典，进到了这个家和这个国里面。什么叫做重生啊？什么叫做得救啊？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得救就是不是你将来要进天堂，而是你现在就已经进到神的家里面。原来你是上帝的仇敌，如今你与圣徒同进到神的家里，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如今你与圣徒同国，这就都是得救。然后一些已经宣称自己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宣称自己有这个身份的，整天在那里感谢神的基督徒，却将自己的家庭的建造、自己的好像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复兴啊。整天在那里祈求国家要放开宗教自由啊，怎么样？就整天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自己信仰的一个目的，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明白意思吗？然后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自己从神那里得祝福的见证，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你忽略了什么？知道吗？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如今得了这么大的救恩。 但是却被我们忽略了。外邦人忽略，我再讲一遍，外邦人忽略，他们是瞎子，他们是耳朵是聋的，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没有读过圣经，这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天天读圣经，天天听到传道的基督徒忽略，这就是很不正常的事。第二的问题就叫枉称耶和华的名，枉称耶和华的名就是圣经所说的欺哄神。欺哄神就是《使徒行传》所说的欺哄圣灵一样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明明心里面就是希望家庭婚姻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符合自己的标准，但是还要口头上说主愿按照你的标准来建造我的家，还要在家里面基督徒都要挂一个愿我和我的家都要侍奉耶和华，这些都是非常虚伪的。我和我的家当然要侍奉耶和华，但是问题是，这是上帝对你的命令吗？是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我们这新约基督徒，我们应该去做的吗？是的，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去做呀，没有这么去做，你就要去承认我没有这么做，你就要去求主来警醒自己，并且给自己更大的恩典，愿意将你神所赐给你的家、生活，你所有的一切。都要摆上成为活祭来跟从他。你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问题是，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呢，还要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在让耶和华做我家的主，这就叫做枉称耶和华的名，这就是欺哄圣灵，知道吗？这就是彼得所说的，你们明明把钱藏起来了。就是彼得讲得很清楚，这个钱你们卖地的这个钱本来就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你们可以说我不舍得，或者说怎么样，没有说强制你一定要把这钱拿出来，你懂这意思吗？在初代教会并没有强制每一个人你入会必须要把家里财产全部清空拿出钱来公用，这是你每个人随圣灵感动去做的。你可以说我现在还达不到这个地步。但是你不能说这就是我全部的钱，你懂这意思吗？这就叫欺哄圣灵。这个以后，我应该在《使徒行传》的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讲过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是初代教会建立之初极其重要的一件事，这如同乌撒摸约柜要被治死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节点，都是神的家、神的群体初次建立非常重要的节点。都是每到了一个重要的恩典的时刻，上帝要用某一件事情来告诉给你听，他的家必须要圣洁，就这个意思。所以那个就是充斥着教会讲台的，充斥着弟兄姊妹，为什么每天在那里聚会听课啊，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灵派的人呢，整天医治啊，神迹奇事。然后大部分的基督徒呢，就是整天就是搞这种家庭婚姻，就搞这种事情，所以你不可能有力量为主去征战的，不可能，一定是躺平，一定是躺平。这个我先讲过了，我发现很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圈里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宛如女儿什么被录取剑桥大学，说明你们的朋友圈首先是有问题的。你们所说的这些消息，我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你们的朋友圈本身就有问题的，你们的朋友圈掺水掺得太严重了。我的朋友圈里面没有这种消息。在这件事情的问题上，我们不用去判断他这个某一个人，这个他的女儿有没有被真理兼顾，我们要去判断的是为什么基督徒都要以这些东西为荣，这些都是很可笑的。一个基督徒啊，你已经说你是个基督徒了，你还要整天跟别人说，你看我的孩子读到了名牌大学，这件事情是很可笑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外邦人做，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基督徒做就不理解。这是本身是自相矛盾的，知道吗？ 在昨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啊，就是特别是姊妹一定要警醒。你来，我还可以再跟你们延伸一点啊，我再跟你们再延伸一点，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啊，我再跟你们延伸一点啊，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当然有弟兄也有姊妹，对不对？跟随耶稣基督也有很多的妇女。好，我问你们啊，我问你们。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马太福音最后显现，颁布大使命，耶稣基督向谁颁布？向谁颁布？耶稣基督向谁来颁布？怎么耶稣基督向门徒来颁布？喂，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向谁来颁布的？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向谁来颁布的？对于马太，怎么说所有信他的人呢？怎么回事？你们读圣经，这种东西都分辨不出来的嘛？耶稣基督复活，然后让玛利亚他去告诉给彼得他们听，让他们先去加利利等着他。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是在向谁颁布后面那段话？你们要去是外面做门徒，向谁？当然是向使徒，不是向他所有的门徒。请问这是为什么？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请问，是因为这些使徒们比这些妇女们更近前吗？恰恰不是。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只有这些妇女们到那个坟墓门口去。这是，请问这是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在旧约，以色列人，神差遣他的百姓去进战进攻迦南，去征战得胜，是谁拿着刀剑上战场去打仗？妇女和孩子吗？当然不是，当然就是男人。为什么民数据点的都要点男人？因为他们是要打仗的。同样，马太福音28章就是建立教会的号角，就是集合，就是集结令，耶和华的军队、基督的军队的集结令，当然是要对弟兄们说的。当然是要对弟兄们说的。好，那我问问你们，主日的那一天，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为什么弟兄们没有彼得和他们没有去坟墓那里去等候耶稣基督复活？因为他们小信。那请问妇女们为什么去？玛利亚他们为什么要去坟墓那里？是因为他们信心更大吗？他们也不是去等候耶稣基督复活的。他们是去高抹耶稣基督的尸体，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很简单，这说明说无论是弟兄和姊妹，这时候在信心上都是软弱的，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但是妇女们在情感上，他们放不下耶稣基督，放不下他们的主，放不下这3年半当中跟他们同吃同住的，因为去的也都是核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些妇女们从情感上放不下。他们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花了钱，花了大价钱去买的这些香料，要去高抹耶稣基督，这是出于什么？这是出于情感上的爱，在信心上都是软弱的，在信心上都是软弱的。好，现在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问问一一个问题，你们现在站在魔鬼撒旦的角度，你们现在站在魔鬼撒旦的角度，你要站在敌方的角度。去想想，现在他为什么要兴起这种假的道理？家庭婚姻神学，而且他明明知道，只要一兴起这个东西，教会必定会被掳。只要一兴起，我们该怎么样来复兴我们的家庭，再怎么恢复婚姻关系，怎么样怎么样？只要一兴起这些课程，一定会趋之若鹜。为什么？ 你们站在敌方的角度上，为什么这个战略就如此好用？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现在的教会都是姊妹，现在的教会都是姊妹，姊妹本身这就是姊妹心中最大的偶像弱点，懂吗？没有弟兄，没有弟兄，所以这样的道一定在教会里面如入无人之境，完全把人的眼光全部录取，就是教会现在都是姊妹。为什么教会都是姊妹？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你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从传福音开始所传的道就不是真正的为主征战的道，不是传的道本身无非就是情感的满足。无非就是情感的满足，你去参加那种教会的慕道友在一起的什么所谓的交流，你所听到的慕道友分享都是以前啊我们原生家庭怎么不好啊，现在夫妻关系怎么不好啊，怎么样，我以前受过什么伤害，受什么伤害，然后呢现在我来到了教会里面得到了爱，这有跟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东西差距太远。因为很简单，从一开始传讲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就已经坏了，已经掺了水了，所以吸引来的都一定是错的人，然后吸引来的是错的人，不是真正的弟兄，然后教会就无法建立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姊妹要出来讲道？为什么讲到教会没有弟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因为这些事情之后，所以就导致了教会更加被，就这样。所以它是一步又一步的。首先的问题是什么？首先的问题是福音出了问题。他是不是出于荣耀神？很好，他是不是出于荣耀神才发这些东西？你去问他，他都会说我是荣耀神。但他荣耀的神不是我的神。如果我，当然我这个人我认都不认识。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在我面前做这样的见证，我都可以告诉给大家听。然后他还说荣耀神，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你的神不是我的。啊，你的神根本不是我的神，因为这不是荣耀神，很简单，这不是你从能你从整本圣经从哪里翻出来，任何一个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新约的使徒们，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以这些东西作为荣耀神的，没有的，根本没有。荣耀神在新约的语境当中，就是顺服主。荣耀神在新约的语境当中，就是顺服主。顺服主在新约的语境当中就是行义受苦，很简单。彼得前后书我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根本跟这些东西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用这种标准来看什么叫做荣耀神，那彼得、保罗他们根本一辈子没有荣耀任何神，他们做的应该都是亵渎神的事情，清楚吗？这些他们。就是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这些他们根本的信仰都叫恩典神学、恩典福音。这种福音根本不是圣经当中所传讲的福音，而它恰恰是魔鬼的。你要拜我，我将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就这个意思。我不是前面就跟你们反复讲了吗？一个外邦人所说这样的事情，你当然外邦人。如果今天我是个外邦人，我的孩子读了什么学校，我自己又发财了，我当然在朋友圈里面炫耀，这很正常，外邦人很正常。但是一个基督徒就很不正常，然后呢，还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以此为荣耀，这就更加不正常。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整个的教会就像一个病人一样，这个癌细胞它不是在一个点上，早就已经蔓延到全身了，就这意思。这种病已经蔓延到全，就像个大麻风病人，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都散发着臭味。好了，好吧，那个这些我觉得不用去分辨，我觉得为什么这些东西还分辨不了，我觉得太奇怪了。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连这东西都分辨不了，那就太奇怪了。基本上你所认识的基督和认识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连这东西都还分辨不了，你应该把自己关起门来，从头到尾圣经再读个10遍。 从头到尾圣经读个10遍，你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去听，道根本不需要去听，什么东西都不要去想，从头到尾圣经认认真真读10遍。假如你还认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认认真真读10遍，好吗？我之前在灵修当中讲彼得前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你们去听一听彼得前书到底讲了什么。
你爸爸讲的挺清楚，说给你个哪
家
里
乡，
啊？
家乡里有个树。
你那二我，你说我背着一年太脏了，我
我
就
说
一
没有，
直往
你
里。
走那么早干嘛？真是不知道。
你我。
谁把麦克风关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你们有一个问题。亚伯拉罕、以撒都是神拣选的，那些人也像那别人，那么也是为什么他没讲？为什么？因为刚才不是讲了吗？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基督徒，哪怕是彼得、保罗，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主动的介入，人都是顺性而为，任意妄为，明白吗？那你还说亚伯拉罕、以撒都是神所拣选的，彼得都跟随基督3年半，耶稣基督哪一天不在他面前晃悠？哪一天不在他面前讲话？不很简单吗？若不是上帝的恩典的介入，彼得的生命会翻转吗？若不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下来，他的生命会翻转吗？不会的呀。因为人，我们本质上是罪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被私欲所掌管了，这是很正常。不跟你们说了，一个人，这个中国人家国啊，都是挂在嘴边上爱爱家爱国，然后以家人为筹码，用道德绑架家人。你不听我的话，就是对我的不孝顺。父母用这些东西去绑架自己的儿女，你不给我好好的读书。你看爸爸妈妈那么辛苦，供你读书，是吧？起早贪黑，你还要给我考个第二名，就这种话，就本身的用这种东西去绑架自己的儿女，然后中国这整个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我这个就我就我就不敞开来讲，之前带你们读了那么多书，你们就会明白，你处于一个基本上处于一个人人为敌，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一个随时随地爆发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散沙化的社会当中，所以怎么每个人都是在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你跟不信主的家人不需要去讲道理，你说不服，你怎么可能在教育这件事上去说服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们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理解你要么就去做，不用去害怕什么，不去付代价，要么就向他们去传讲福音。你要从根子上去做的，如果福音暂时传讲不了啊，可能时候还没有到，他们是非常抵挡的，那你就去做自己应该做的正确事情，很简单，好吗？从属灵的经历上啊，因为你们每个人现在就是我这个前提是你是真的上帝的儿女，就有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若有基督生命在你身上，你属灵生命当然是慢慢成长了啊。我刚才讲过，你属灵的生命有很多的阶段。当你有一天就经历我以前所经历过，当你有一天突然之间透过圣经的启示，无论你在灵修在读经，突然之间明白耶稣基督是王。这件事情突然之间明白了，就是他拯救你是要掌管你，把你带到他所统治的国度当中。这是你突然之间明白，这个明白不是在理论上明白，而你突然之间心里面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降服、你的悔改、你的跟从才是有价值的。这是第一。第二，等到你的生命再成长到一个阶段呢，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你是非常孤单的，因为几乎没有人跟你同工的，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在同一个战场上中一起打仗。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这时候你会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基督徒的这种方面的问题，真理上的问题。这就是以利亚的问题，跟神说：“你看，只有我一个显现者。”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上帝跟他讲：“你不用。” 担心。你不用为我操心，好像我们这一方人单势薄，根本不是这样。明白吗？这叫第三个阶段。但是等到那个第三个阶段，上帝有没有介绍那个七千个不向巴利屈膝的人给以利亚认识啊？好了，你们来认识一下，彼此交通，彼此鼓励。没有，你不需要担心，因为整个一盘棋都在上帝的手，你去担心什么？明白吗？所以你们现在大部分的基督徒啊，不仅是你们，所以我所认识的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没有搞明白，第一个阶段根本没有搞明白耶稣基督是谁，没有搞明白，没有在圣灵的感动的那个信心当中认出他是谁，所以你的一切的对他的反应都是有问题，才有可能被别的东西给带偏，知道吗？就是这方面属灵上还没有打开，你一旦打开了，就是你们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活的，大部分的人不会像现在这样生活，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不是说哦，我那个对老婆更好一点，对孩子更好一点，不是这种改变，就是你的生活一定会被打乱的，整个打乱的，就如同彼得见到耶稣，马上就把船弃掉，跟从他，就你的整个生活会有180度的改变，你们不会像现在这样。你看你们很多人听到都听了2年3年，你们还是坐在这个地方听到，因为你的生活没有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更新和改变，不会，明白吗？就如同之前讲到教育，当我明白了啊，我的孩子女儿啊，她1年级她所读东西跟圣经的东西是完全被离的，你第一反应就是你要么选择让他一辈子在这里面读，接受谎言，用谎言去答题考100分，要么你让他去接受真理，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同样，当你再次的认清楚耶稣是你的主，是你的王，你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时候的选择就必定会带来你的生活方方面面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第三个阶段，才能真正的经历到基督的平安，就是你不会只靠自己，因为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为主征战，同样，当然大部分人还没有进到这个为主征战的阶段，大部分都还是在躺平的时候，你要认出基督是王。但是当你愿意为主去征战的时候，你会陷到像以利亚的那个误区里面，就是你会觉得整件事情是你在推动的，你忘了上帝在后面真正的推手。你忘了神的国度就像一个芥菜籽，它是彼此相连的，一粒芥菜籽彼此相连的。有很多的人你是完全不认识的，但是一同在基督里面当兵的，知道吗？你是完，等到以后再有机会跟你们重新再讲使徒行传，你们就会看到初代教会的那种彼此配搭。但是对于大部分基督徒来说，你们一定要去宣讲基督是王这个概念。为什么这个概念那么清楚的概念，整本圣经那么清楚的概念，在教会当中会被完全漠视，完全拎掉？你所传讲的只是我信耶稣得永生，只是在传讲这些，信耶稣得永生，信了之后得福分，就传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就已经跟整个圣经的启示偏离太远了。